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4号，公元2016年4月20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又有外国歌手因赞誉达赖喇嘛而被禁在华演出，西藏甘孜县高僧瀑布次仁仁波切刑满获释，推特中华区董事有中共军事背景引来网友担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将所有尊重达赖喇嘛尊者、同情藏人的外国人士都视作打击对象进行报复。近日又有外国歌手因为赞誉了达赖喇嘛而被禁止在中国开办演唱会。美国女歌手塞琳娜·格麦斯本月早些时候宣布，她将从5月展开国际巡回演唱会，其中包括在中国广州与上海的两场，然而稍后这一行程安排被取消。来自英国《每日镜报》的消息称，塞琳娜·格麦斯的两场中国演出是被中共禁止，原因是她赞誉了达赖喇嘛。消息指出，塞琳娜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拍摄于2014年他与达赖喇嘛尊者在加拿大一场活动上见面的照片。这并不是第一次有艺人因赞誉达赖喇嘛或者同情藏人而被禁止在华演出。美国知名乐队邦乔威原定于去年9月在中国举行的两场演唱会也突然被取消。有消息指，中共文化部发现邦乔威乐队于2010年在台湾举办演唱会时背景出现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相片，而且乐队成员也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过达赖喇嘛，因此才禁止他们在中国开办演唱会。另外，去年7月美国知名摇滚乐团魔力红预定于上海举行的演唱会突然被取消，各界都确信该乐队一名成员在那之前向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表达了祝福，因此才引来了中共的报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县高僧瀑布次仁仁波切在中共监狱中服刑8年多后，近日获释返回家中。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08年，中共工作人员在西藏康区甘孜县布荣朗寺及雅迪尼姑寺中开展所谓的爱国教育，要求僧尼们在批判达赖喇嘛尊者的一份文件上签字。同年5月14号，布荣朗寺和雅迪寺近百名尼姑在甘孜县城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几天后，两座寺院的寺主瀑布次仁仁波切遭捕。2009年12月，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与职务侵占土地罪对瀑布次仁仁波切判处8年6个月的徒刑。据信，当局原本起诉瀑布次仁分裂国家，但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改控侵占土地与持有枪弹的罪名。2014年，瀑布次仁仁波切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引起境内外藏人的忧虑，由流亡藏人及援藏团体先后开展活动，要求中共为仁波切提供保外就医的机会。而据流亡社区藏文媒体《西藏时报》报道，在服满8年0.6个月的刑期后，瀑布次仁仁波切于4月17号当天从四川省绵阳监狱中获释，但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据介绍，第四世布荣朗瀑布次仁仁波切是西藏甘孜县布荣朗寺和雅迪尼姑寺的寺主，也是一名慈善人士。 他在甘孜县城创办了一家养老院和两所药店，服务民众，备受大家的尊崇。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社交媒体推特近日任命据信有中共军方背景的人士为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中国防火墙内外的推友们担忧，至今未向中共屈服、饱受各界称赞的推特是否也有沦陷的危险。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推特与脸书在中国被当局封锁，但国内不少异议人士都在翻墙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用中文自由地表达观点。脸书为了在中国发展市场，不惜卑躬屈膝地向中共频频示好，做出限制部分言论自由的妥协，因此引起了网友们的各种讽刺。但是推特却因为从未做出删除内容或封号的举动，备受中文推特圈的好评。本月14号，有一名叫做陈奎的女子被推特任命为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立刻引起了推特中文网友们的忧虑。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温允超在推特上透露，陈奎曾经为中国军队工作达七年之久，后来又在跟公安部门有关系的合资公司负责反病毒软件。中文用户们开始担忧推特的未来发展方向，而陈奎任命当天立刻与中共喉舌互动的情况更加深了大家对安全的忧虑。4月14号，陈奎向中共中央发推，让我们合作把中国的伟大故事告诉世界，稍后并回复新华社的祝贺信息，谢谢，期盼未来更亲密的合作。另据报道，推特就此回复媒体的讯问时，否认了推特将变天的指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贝拉库比西藏妇女分会近日召开了年度会议，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今天4月20号，印南卡纳塔克邦贝勒库比地区的西藏妇女会分会召开了第32次年度会议。贝勒库比西藏妇女会分会会长丹增卓玛在会上致辞说，该分会长期遵循组织宗旨，为维护境内外西藏妇女的人权、发扬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以及推动中间道路政策等方面付出了努力，开展了不少活动。他也承诺今后会带领其他成员再接再厉。此外，在卡纳塔克邦的郭里嘎地区，西藏青年会分会组织当地藏人僧俗民众聚集在一起，为西藏的政教事业与达赖喇嘛尊者等上师的健康长寿而持诵六字真言与心经等。当地僧俗还计划于4月24号举办活动，纪念遭中共控制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雀吉尼玛的诞辰。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华人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西藏女子永恒之光。维瑟遮居于北京和拉萨，通讯与出入接受国家监视，亲友往来都受到关切和警告，像是被隔离的传染病患者。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流亡藏人在印度发起返乡长征。3月14号，拉萨僧侣上街纪念西藏抗暴游行，遭军警镇压引发暴动。藏人自焚抗议事件风起。维瑟当年8月中回到拉萨探望母亲，家里竟遭军警闯入， 将维瑟带到市公安局拘禁盘问八小时，警告他不得拍摄与对外发送军警占领拉萨街头的画面。维瑟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国家暴力的恐吓，这是他选择作为藏人站在良心的一方的结果。他在博客上留下了拉萨的恐惧令我心碎的文字，读之令人敬佩亦心疼不已。2008年藏历土鼠年成为维瑟写作生涯的分水岭，从维瑟看见真实的西藏。在精神上，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决裂了。他关于西藏的书写为西藏的统治者带来极大的不安，生怕他用笔掘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正当性，所以倾全国之力全面封杀维瑟。自此，维瑟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出版任何书籍，或是在任何平面或网络媒体发表文字作品。他在海外出版的书全部都是禁书，他的名字成为网络敏感词，通通不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对于一个职业撰稿人而言，国家不仅在断他的生路，也在要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但上天总有好生之德，维瑟通过谷歌词服器建立了他的博客《看不见的西藏》，这使维瑟在中国封锁下与自由世界交通往来的空中安全走廊，在中国大陆因为屏蔽看不见看不见的西藏，但全世界却从这里看到了表现上看不见的西藏。作为藏人，维瑟在思想与言论自由惨遭侵害的另一个下场是人身自由遭到限制。他曾数度受邀出国访问，但国家就是不肯发给他护照，不全是因为他被视为异端，而是这是境内藏民的共同命运。他们甚至连到内地旅行投诉，只因为是藏人，便会遭到店家拒绝。这种结构性的歧视，反映的是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来自于少数民族，并没有认同这是他们的祖国。为什么不认同？因为国家的民族治理从没有信守自己对于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法上承诺。他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一宪法基本原则根本地架空了宪法，然后让汉人主导的中国共产党来实际控制各地和各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再以中华民族主义包装的中国共产党帝国主义来掩饰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殖民掠夺。所以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异乡人，被关进中国或者被赶出西藏，而无论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或那一边，都在外国，都在流浪。2005年起，维瑟与王立雄即为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和藏语部撰写中文评论，每周各一篇，再由电台翻译成藏文。这一长期不坠延续至今的笔耕，以作为来自西藏现场的唯一独立之声，成为当代西藏历史最为完整而深刻的周记，既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国崛起阴影下西藏人民的磨难，也记录下了西藏人民对诸天神佛的祈愿，对于自由、幸福和尊严的渴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西藏女子永恒之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